前几天跟老朋友闲聊，他伤感地说，自己见过的人越来越多，圈子反倒越来越窄了。微信除了老婆孩子家族群的消息，很少有其他人的问候。手机常年开机，零星的来电不是营销就是诈骗。公司的聚餐推辞的多了，同事们也默契的不再发出邀约。我是不是越活越倒退了？我跟他说，恰恰相反，恭喜你。说文解字中孤有一个解释是古代帝王的自称，可见孤代表了一个人走在了巅峰。庄子也说，独来独往是为独有，独有之人是为至贵。当你熬到独自喝茶、独自散步、独自看书、独自听音乐，没有电话，没有聚会，而却能自得其乐，那便是你高贵的开始。不是情商变低，而是不再将就自己。曾国藩年轻时是一个社交达人，身边经常往来的朋友百余人，最多的一天接待拜访了几十位朋友。道光23年3月，他升为翰林院侍讲，众多好友纷纷登门祝贺，他不得不跑了50多家去回拜。每天忙于应酬交际，他逐渐感受到疲惫不堪，再无暇顾及学问。等到发现自己退步得非常厉害时，他才幡然悔悟，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修身计划，日课12条，其中包括夜不出门、旷工疲神、切戒切戒。他认为应酬会使人精气耗损、神情疲惫，荒废修养功夫，因此必须戒除。一个人身上的能量是有限的，流连于喧嚣的聚会、浮夸的酒局，带来的往往不是愉悦和满足，而是疲累与力不从心。斩断社交，远离人群，是在给精神减负。主持人鲁豫从事主持工作数10年，采访过1万多人，台上的他和受访者侃侃而谈，但台下的他却是个重度社恐，坐飞机时害怕遇到熟人，因为他不想跟人聊天。在退不掉的饭局上，他也尽量当一个透明人。工作之余，他几乎不社交，在家里宅着，好几天闭门不出。在别人眼里枯燥无味的生活方式，在他看来是一种享受。不必维系不痛不痒的关系，不必回应不三不四的话题，他躲在家里看书、看电影、锻炼、学习，一个人自得其乐。人到了一定年纪，是往回收的，收到最后，一屋好书，一杯浅茶，把生活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不必在意一个人吃饭、一个人散步时，别人投来的异样目光。告别外界喧嚣，寻得内心清静的独处，把自己安顿好，才能安静而轻盈地享受生活。不是生性孤僻，而是找到了自己。黑塞在小说《荒原狼》中讲了这样一个悲剧，作家哈里喜欢独居，但却因为不合群吃尽了苦头。他下定决心痛改前非，开始学着周围人的样子混迹于剧院酒馆。在那里他认识了形形色色的朋友，开始了热闹繁华的生活，但也逐渐偏离了人生的正轨。他不再读书写作，也无暇研究艺术哲学，最后哈里越活越无趣，精神一度崩溃。很多时候，拥挤的人群就像一片迷雾森林，你唯有大胆走出来，才能看清自己想走的路。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，曾是个极不合群的人。小的时候，小孩子们聚在一起嬉戏打闹，他独自待在屋子里看书。上了大学，同学室友忙着恋爱娱乐，他经常在自习室独坐到深夜。工作以后，单位同事成群结队的去聚餐、去唱 K， 他下班回到家就写作。有人问他，你不会感到孤独吗？他说，那10几年我一直没什么朋友，可是我不孤独，我懂得的东西超越了很多同龄人。 正是这份离群所居的孤勇，成就了明朝那些事儿，让无人问津的十月成了名动天下的当年明月。独来独往的人往往有着明晰的目标与极强的自制力，他们宁愿忍受孤寂，也不在热闹中消耗自己。叔本华说，只有当一个人孤独的时候，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。周围人都在追降至短剧，你在啃百年孤独时，你很难不孤独。周围人在游戏里喊打喊杀，你在看老子庄子时，你很难不孤独。但活的孤独是常态，享受孤独是姿态。一个清醒的灵魂，即使永远无人理解，他也能从自身的充实中得到一种满足，因为他明白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当你学会与孤独相处，便是你自我回归的开始。就像《生活大爆炸》里面说的，或许你在学校格格不入，或许你在学校最矮最胖，或许你没有任何朋友，但其实都无所谓。那些你独自一人度过的时间，比如组装电脑或者练习大提琴，会让你变得更加有趣。等到有一天别人终于注意到你的时候，他们会发现一个比他们想象中更酷的人。不是无人问津，而是强大自己。之前流行过一个叫做 gap year 的概念，意思是间隔年、空档年。年轻人毕业之后，工作之前会开启一段长期的旅行，在旅途中学会和自己相处，去经历、去体验，从而让自己的内心更有力量。在巴厘岛，那儿的新年叫做祭西节，新年的第一天，选择让一切静下来，只和自己相处，不出门，不得点灯，不烧火，清晨醒来，轻食冥想，自己静静待一会儿，审视自己这一年的不足与成长。蒋勋曾经写道，孤独是一种沉淀，而孤独沉淀后的思维是清明。人和人的差距不在天资，而在于是否能把独处的寂寞转化成往前走、向内修的契机。平凡的世界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，然而这样一本激励了无数读者的不朽经典，却诞生于一个僻静无人的矿区。1985年的秋天，为了能够安心写作，路遥住进了陈家山煤矿医院为他安排的写作间，那里条件简陋到只装得下一张桌子、一张床。与世隔绝的日子，陪伴他的只有手中的笔、屋里的老鼠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火车鸣笛声。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，经过在无数个日夜的伏案笔耕之后，路遥如期完成了《平凡的世界》第一部共计27万字的创作。他在书中写道，人处在这种默默奋斗的状态，精神就会从琐碎生活中得到升华，没有形单影只的自怜，只有独来独往的自得，这就是成熟后的孤独。李敖说自己是单干户，陈道明说自己不习惯往人群里走，梵高说他是孤独的。不管是绘画还是电影，不管是音乐还是文学，最好的作品都来自于孤独。史上很多伟大的成就都是在这种独处的时刻思考出来的。所以如果你感觉自己正在过一种无人问津的生活，无需伤感，无需自怜，你正好用这个静默期让自己愈发强大，体验一种思想的丰盛和内心的壮阔。